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这么反复几句，舍利子是释迦世尊的上首弟子，就是释迦世尊的大徒弟。因他持戒多闻，智慧无穷，善讲佛法，故在佛弟子中智慧第一。由于舍利子啊，他是十分守戒律，而且经常听到世尊亲自开示，加上自己的智慧啊，光明高洁，照耀性海，所以讲佛法是讲得非常之好和精妙正确。因此在佛的弟子当中呢，他的智慧就是般若智慧，在整个佛的十六位弟子当中称为智慧第一的就是他。舍利乃旧路，是舍利子母之名也，就是说舍利两个字是旧路，是一种鸟，就是飞鸟啊。舍利子的母亲呢，就取的是这个鸟的名字，就叫舍利。他的母亲的名字叫舍利。母之眼目灵力无比，为此灵力而故名。因为这种旧鹿啊，他的眼目是灵力无比的，这个就是旧鹿，就是这后边这种鸟。那幅画上的三只鸟就是旧鹿，他的眼目是灵力无比，胜过鹰的眼睛，胜过老鹰的眼睛。人家都说鹰有滚豆之眼，驾游于祥云之中，下察滚豆之肤，就是能在高空祥云上啊，展观到底下滚动的豆子。老鹰就有这么厉害的眼睛，但是这个旧鹿就更厉害。由于舍利弗的母亲，他的眼睛最厉害，因此舍利子的爷爷那一辈就给舍利子妈妈取了一个舍利。舍利子乃连母称名，故称舍利加之于子，亦有舍利弗之称。就是说舍利子呢，他是连到他的母亲称的名字，就是说舍利是他母亲的名字，那么他是舍利的儿子，这就叫舍利子。就这样的连他母亲的名字称的，就相当于你们某某某，然后加个子，某某人子，晓得不？他是某人的子，是这样子得来的，那么又叫舍利佛。这是四川读音。福有二义，一义为子，第一呢就把它译为子了。此华梵合称，就是华音和梵音合并起来称的。二名为不，二呢又称为不，不就不怎么样，不是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福字也就是称为不的意思。不者不住之意，不就是不住，不住下来，不执着，不空不有，不来不去，就是这么一个含义。即含是名为福，实无福成。四大原生假合，福身虚名，故之于福。这里就告诉了大家，为啥叫舍利弗。舍利弗就是实无弗成，他的名字是假名。就正如我上一堂课给同学们讲的，菩萨不见菩萨字，不见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也不见菩萨不行般若波罗蜜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就是实际上有这个名字是代名词，实际上这个名字也不存在的，实无浮成，就是假名而已。四大原生假合，就是地水火风啊，都是因缘和合才凑积起来的，因此称为四大原生假合。浮身是虚名，这里是虚幻不实的，他的名字是， 故之于福，你们亦可参见古文，福是为不义，所以它是虚幻合成。在这里呢，也就叫做不，不是的意思。那么讲到这里，要说四大原生假合，这一串佛珠就是四大原生假合的。任何一件物体也是四大原生假合的，它的因缘所起是天台树的天台子，这个佛珠叫做。那么这个天台树就肯定有某种的因缘，或者某人把天台子撒在那个地方种起来了，或者是飞鸟将天台子吃在肚中，它在结手的时候就把它屙出来，结果就种下了种子。但是它的合合因缘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假使说这颗天台子掉在石头上，它是不会开花结果的，遇到风吹日晒很快腐烂。假使说它掉在泡土之中，而被泡土倾覆，未曾覆得很厚，它就会得到一定的雨露湿润，就会长起来成这个天台树，最后就结天台子。那么在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，它就要有原生的假合。所谓缘，就是缘起因缘，众因和合。比如说遇到了泡土是一缘，遇到了倾覆土不是重覆埋下去埋沤烂完，它是二缘。遇到了到一定的时候天空下雨是三缘。那么再遇到没有动物去践踏踩它，就是四缘。长起来再遇到没有人去破坏它，就是五缘。无风击雨打，就是六缘。不管它几缘，总的一句，它是由各种因缘凑成，它才成熟，长成了这个天台子。长成了天台子还要被人去采摘，摘下以后晒干脱皮捏石，把石捏来丢了，好了，这一下就要经过能工巧匠加工，把它钻起洞，一根一根的串起来，还要看缘起之章序。佛珠该串108颗，那么就照着这个定数之因缘给它串上108个，才成了这个缘。那么这种因缘的果实到了我的手头，今天又是有同学拿在这个桌子上来，搁在这个地方，当然他有他的想法，所以说才又产生在这里给大家做譬喻的缘起。因此啊，世间上的所有一切一点一滴都是原生假合。假合为什么叫假合？早就讲了，注入无常成住坏空的东西都叫假合。凡是注入无常成住坏空的，因此呢，浮身是虚名，是四大原生假合的，包括舍利弗当年的身体啊，故之于不，因此就本身不成立的是空幻。由于他具天然自身智慧，在母胎便能借便于母口言辩。舍利弗可真不简单的啊，他有天然智慧，他在他母亲肚子里还没有生的时候，就能借用他母亲的嘴巴与高手们对辩，你说好厉害。他7岁即登论台，7岁啊就登论台了，无敌于各国论师。当时印度各国那些外道论师多得很，讲哲理的，各种哲理都有，西方的哲理，美学哲理， 三一律哲理，太空哲理，人我学哲理，断妄哲理，空有哲理，等等哲理，处世哲理，社会哲理。他都和他们辩论，但是各国的论师都辩不赢他。七岁，你说舍利弗多了不起啊。他最早的老师是一个外道高手，叫沙然范志，是专门学外道的。什么叫外道？不是佛法的真谛，不能了生脱死，在界内而生存的，不是佛家。佛家之外的道，非般若见道，乃至佛教徒没有弄懂般若，没有悟到真谛，也属于外道，是披着佛教外衣讲说佛教名词的佛教外道。包括道家，应该说都叫外道。外就是内外，这不是骂人的，这就是说他还没有得到般若的真谛，不能了生脱死，所以暂时搁在这儿外面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。是没有入佛的真谛就叫外道。那么这个沙然范志死了以后呢，舍利弗就听说了释迦牟尼佛，佛法高深莫测，一切圆融，能真正使人了脱生死，他就去求学于世尊学法。一去听佛说法以后啊，马上就开解心源，就达到这么一个程度。因为他的智慧太高，一听佛法，佛讲般若，立刻就证到了声闻缘觉的境界，而出家依佛修持，证得大阿罗汉果，就跟着佛长期在一起，证得大阿罗汉的果。所以说啊，舍利弗啊是真了不起的，一听说佛法马上就出了家，就跟着佛了，就不离开佛，就好好的修，才证到大阿罗汉的果位。那么我们现在啊，在学佛当中不一定需要去跟着一个谁，最关键的是见到真正佛的法，我们就依这个正法去修也是好的，也应该好好的去进取，寸步不移的掌握。我们这里面的同学有没有？有，这位黄老明年就要90了，那么他呢，就是闻法，就马上依法不离，远隔几千里就来了，条件那么好，正教授那么有威望，儿子还是中将，家里面可以说是一切是高待遇，在江西的南昌大学专门教哲学和逻辑学，又是江西省佛教协会的副主席。这么大年纪的人，照规矩来说，他应该自己享受天伦之乐，密修居家行道。那么好一个家庭，那么好的环境地位，但是他不，他说我的无常快到了，我必须要来跟着上师，为此我非常的感动，要让他成就，要让他大成就，不该学的法都也要让他学，因为他的圣境界啊，能感动三周，否则为诸佛菩萨不喜。因此佛法是无私的，只要是好好学的，我想你们都能得到最高的境界。舍利弗很了不起，那么同学们争取就要像他一样，也要做一个了不起的人。由于舍利弗得了大阿罗汉的果，于此借心经法会，在心经法会的时候呢，他为了发起因缘的关系，而不是为他本人， 为了发起因缘，为了整个缘起啊，因缘的和合而造成心经的成立，以便开示众生，所以就特敬请观世音菩萨开示修学甚深般若法门之妙理。他就请观音菩萨给他开示，也就是对众生开示甚深般若法门之妙理，就是最深最深最高最伟大的般若。般若它的层次分了很多阶段，那么请开示这么一种妙理。菩萨为了开示众生了悟般若妙理，为了使众生明白般若的妙理啊，所以观音菩萨呢就决定开示，同时也必以舍利子之智慧方能领义，但是对其他的人开示听不懂，就必须以舍利子，就是舍利弗这样的智慧才能理解意思，又随因缘成熟而呼舍利子之名而为说法。加上当时观世音菩萨看因缘已经是成熟了，因此就呼叫舍利弗的名，就开始说法，以呼他的名而说法。我在这里说法，同学们不懂，有原因的，因为你们比起舍利子，不管怎么说是惭愧得很的。你们能戒便于母口吗？你们能七岁登论坛吗？你们证大阿罗汉果没有吗？但是有证道的，我把这些已经证到境界的同学、登地的同学例外，但是没有的，你们就差得远了，是不可能听懂的。因为观世音菩萨讲法都必于舍利弗的智慧才能真正领悟，所以不能以凡夫意识去分析这是什么意思，这是什么意思，但也要分析，回光返照，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不悟，悟多少算多少，分段受益。般若的层次很多啊，百千万亿个层次，能悟到哪一步算哪一步。所以我还是要给同学们尽全力的来讲。说到这儿，好像上师就是把般若说得很熟悉，硬是好像就是观世音菩萨了。不，同学们，我不敢这样想，我是尽我懂得的给同学们讲。我早就说了，我是惭愧之身在为同学们说法，但是尽管是这样，请同学们放心，不会讲错。